一篇篇神所漠视的圣经，
一点点天马行空的创意，
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戏剧，
惊动人心。
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收听惊动人心广播剧，我是节目主持人月月。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上帝的试炼这个系列的第七集了。上一次我们刚刚听完了但以理先知的三位朋友的故事，讲到他们被尼布贾尼撒王扔到火窑里，最后上帝保护了他们。尼布贾尼撒王看到他们竟然安全无恙，继续的活着，实在是非常惊讶。今天广播剧的主人翁就是但以理先知。故事讲到，当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打败了犹大国以后，就俘虏了一群犹太人到巴比伦去，但以理也是其中一个被俘虏的人。后来巴比伦国也改朝换代了，但以理又要适应另外一个新的国王。在这变幻的环境下，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但以理对上帝的坚定的信靠，他从来没有违背过上帝的旨意。那么现在就请你收听但以理的故事吧，题目是与狮子同睡。
大人，我可以进来吗？
哦，是以兰啊。哎，进来吧，进来吧。
但以理大人，这个我有件事想和你说一说。
哦，看起来你好像是有点心事儿啊。来来来，你慢慢说。
这个我，要不要把门先关上啊？
不用关门了。免得他们以为啊我们在密谋什么。你尽管说吧。
哎，大人呐、啊、
你
认为他们会怎样对付我们呢？
以兰，这你的图书馆又出了什么岔子了吗？
没有，我是个尽忠职守的管理员，图书馆的工作我做的都非常好，我想没有人比我能做的更好了。
对嘛，你没有做过什么错事，我也没有啊，那为什么他们要对付我们呢？
我的名字叫以兰，是个犹太人，自从大利乌王攻打我们，管理我们犹大地之后，我们大部分同胞都改回犹太人名字了。我也是当年被巴比伦人掳到巴比伦去的一个犹太人，我的雇主就是但以理，巴比伦人给他改了一个名字，叫伯提沙撒。他很讨厌这个名字，因为这个名字是用来尊荣一个假神的，而但以理这个犹太名字却提醒他，上帝才是独一真神。因着他对上帝的信靠，他才可以立足在巴比伦，还服侍了几朝皇帝。但以理为人忠诚可靠，又能干，有政治智慧，心中有一股安宁，是别人身上找不到的。
以兰啊，这些人呐、来到这儿已经有几天了，他们还会多待几天才离开的。哎呀，他们的工作呢，就是要检讨整个图书馆的系统。你不是说过，加勒底人的系统又旧又麻烦的吗？也许这些人呢，可以给你建立一个新的图书系统哦。
但以理大人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们还要留在这儿好一段时间呢，还是这样吗？
目前是这样的。 这马代人还是需要我们的。这将来新的政府起来了，有人取代我们，那个时候啊，我们就可以功成身退了。
啊，那个时候那我们会不会？
哎，瞧你瞧你，害怕的全身发抖啊。放心放心，我们根本不属于巴比伦这个国家，我们呢不会留恋巴比伦的，我们只爱自己的犹大国而已，我们不会威胁到马代人的。当然了，那些不务正业、游手好闲的人，甚至是盗贼啊、坏人啊、犯人啊，他们都有可能除掉。这其他人嘛，这马代人是不会虐待他们的。
但是但以理大人，你真肯定吗？他们不会捏造罪名来诬告我们吗？
放心放心，我知道马代人呢，也许会安排一个官员到宫廷的每一个部门里。哎，那又怎么着呢？只要我们规规矩矩的办事，光明磊落的向他们交账，怕什么呢？
哦，那听你这么一说呢，那我就放心多了。你知道我这个人呢，除了算术以外什么都不懂，而且我常常认为数字是最诚实最客观的，所以也是最容易掌控的，我处理数字是最在行。但是这个数字以外的东西呢，我是真害怕。
哎，好了好了，明白了，回去你的图书馆啊，好好干活去，我呢还有一个报告要写，那不要耽搁我了啊。
哦，知道了。
大尼里，过来过来，和我喝一杯啊。
愿王万岁。王有什么吩咐请说，微臣听命。
最近呢，我听到很多人说关于你的事情，他们都夸你啊。趁这个机会呢，我想和你多聊几句啊。
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效劳的？大王请说，微臣听命。
我听说呢，你会给人解梦，不单是解释那个梦的意思，连人家已经忘了的梦呢，你也可以解释。这可是真的是假的？
呵呵，凭着微臣的力量，我什么都做不到。
哦，
解梦的智慧呢，是来自我所敬拜的上帝。他就是我们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，他就是耶和华。
但尼里，你告诉我多一点关于你们的上帝的事儿。不过呢，你先来吃点东西啊，先来喝一杯，你一边吃一边说啊。
哎呀，感谢大王的厚恩呐！禀告大王，我们敬拜的上帝是天上地下独一的真神，他创造了日月星辰、天地万物，也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，万物都是靠着他才能生存的。
但尼里，你说他是独一的真神，你是说只有他才是神？
是的，大王，只有他是真神，他掌控着天下万物，他也赐人智慧和各样的恩典。离开了这位真神上帝，我什么都做不了的。
我也相信，我有一些神明呢在掌管着我的生命，他们呢把这个江山赐了给我，让我享受荣华富贵。现在呢，我是万人之上的一国之君呢。
大王，我相信上帝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，我们所走的人生的路都是人人不一样的。
但尼里，你可是一个实话实说的正直人呐。有时候呢， 我的臣仆也会不同意我的看法，但是呢，都是跟国家政策有关的事情。像你这样和我的意见相反的，就只有你这一次。所以呢，现在我相信你以前跟其他的王所说的事呢，就是记载在历史书上的事情，都是真实的。对了，但你俩，你是不是大半辈子都在王宫里服侍过几个朝代的王啊？
是的，王啊，自从我们犹大国打败仗，就是约雅敬在位的时候，我呢就被掳到这里来了。哎呀，那个时候啊，我还只是个小孩呢。
哎，奇怪啊，你刚才不是说你们的上帝是全能的真神吗？那他怎么会让你们打败仗呢？让他的信徒成为亡国奴呢？
上帝的旨意不是我们可以完全明白的。我只知道，上帝永远是一位良善的上帝，他最终还是会得胜的。
当年呢，把你提拔成为总督的人，就是尼布甲尼撒王。你本来只是个奴隶，后来呢却得到几个王的欣赏和提拔，可想而知啊，你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。
愿王万岁，能得到王的赏识，我感到荣幸不已。王有什么吩咐，微臣是必定听命效劳的。
但以理和大利乌王的关系越来越好，经常一起讨论国家大事。大利乌王不愧是一个爱读历史的人，他很想了解以前王所做过的梦，也想了解这些梦境是如何影响未来发生的事。他对尼布甲尼撒变成好像一个发了疯的野兽这件事特别感兴趣。这些时候他才稍稍认识到那位掌管天地的主。伯沙撒王当政的年代，无缘无故的，他发现墙上出现了一行字，这行字就是预言马代人将会打败巴比伦人的。大利乌王对这些历史都很感兴趣。
各位啊，我请你们来有非常重要的事和你们商量。现在啊，你们都看见了，这个希伯来人呐，那个王国奴但以理势力越来越大了。
就是
他什么都管，我们什么都得听他的。
就是，
可是我们的王和他特别要好，简直是对他言听计从啊。再这样下去的话，但以理就会骑到我们的头上去了，我们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听说呀，我们的王还天天跟他商讨这个啊那个什么什么上帝呀、啊，嘿，这更不得了了。我们应该拜我们自己的神嘛，谁也绝对不能改变我们的信仰。
就是啊，
哎，为了我们的国家，为了我们的民族，为了我们的下一代，我们必须把但以理拉下来。
对了，绝对是为了我们的民族，为了我们的下一代，莱西姆。我绝对支持你，你说的非常正确。那我们就一定要做点事儿，把但以理拉下马。但是呢，现在我们该怎样把他拉下来呢？你看，他又没有犯什么罪，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，我们连一个控告他的什么借口都没有。
就是。
那其实啊，过去5年。我们一直想找着他的一个把柄吧，但是啊，却没有找着啊。哎
哎，马利克，你说的对呀，在但以理的身上找不到把柄，但是我们可以从王的身上下手啊。
什么？哎，从王身上下手？
是，现在大利乌王名声可高啊， 只要是有权有势，他就什么都管不了了。
嗯，
我们可以想个办法，比方说设定一个条例，这个条例是但以里一定不会遵守的，到时候啊，他如果犯法，就干犯了王的威严，也得罪了我们的神，那么他就必定死。
这个好方法我想到了，但以里啊，他经常躲在他的房子里头敬拜他的神，那这个莱西姆，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点上想一个办法啊，给他一些麻烦啊。可是啊，要立一条法律不是这么容易的，王是不会随便通过一条法律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必须经过三番四次的审议才行。哎，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呢？
哎，我知道。哎，这个法律只是一条短暂的法律，就很容易了。
啊，
而且要明说，这条法律是为了高举王的名字。
啊，
你们认为怎么样啊？
借刀杀人呢，啊？哈，
马利克，如果你想帮忙的话，就请你明天一大早和我一起去见王。
行，我们两兄弟一起把但以里拉下马。行啊。
哎，先别笑啊，也别要先急着喝酒，拿笔和纸过来，我们必须保持头脑清醒。我们要把我们的计划写下来，明天交给王看，一定会成功啊，
一定会成功。
哎，
再过几天，对但以里来说，那就是大难临头了。当时的但以里本来是个德高望重的高官，竟然一夜之间变成了人人痛恨的叛徒。哎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全国的领袖，包括总长、省长、议长、审判官，都集合起来立了一条法规，说30天内任何人只能向大力乌王敬拜，绝不能向其他神明跪拜，违抗命令的人就要扔到狮子坑里去，让狮子咬死。但以里大人，我有件事想和你商量。
哎，以兰啊，这么晚了，看你的脸色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啊？
哎，到底怎么了？但以里大人，我刚刚听到一个坏消息。大王刚刚发布了一条新法规，大人，哎，你暂时最好不要祷告那么多了，哎，或者祷告的时候呢，哎，咱们先把窗户关上，哎，怎么样？
哦，你说的是这个消息啊？我早就知道了
啊。
对了，明天呢，你要到城外去给我买点东西回来。我怕明天会下雨，这路不好走。你呢，早去早回啊。
你是故意支开我，要保住我的命，是不是啊？
哎，这些泄气话我们就别说了啊。你呢？
哎，大人，你听，谁在外面？
哎，
好像有人要闯进来。哎，我出去看一看。
好，我跟你一起去啊，我跟你一起去。
但以里大人，我看见了，我认得他们。他们跑得很快呀。
他们是谁呀？是贼吗？
他们是莱西姆的人，是来偷听我们的。大人，现在我们怎么办？
哎呀，由他们回去吧，他们不能把我们怎么样的。
啊，就这样让他们回去？他们刚刚偷听我们说话，他们是来监视你的，他们肯定是要陷害你。你就这样让他们回去，万一明天他们……
哎，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啊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哎呀，我很累了，我也需要休息了啊。
那个晚上我一直醒着，没有睡过觉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心里一直扑通扑通的跳，非常担心害怕，一闭上眼睛
就看见一大群士兵带着刀剑跑过来要抓我，我感觉到我的死期临近了。终于等到天亮，忽然有人来敲门，吓得我整个人从床上跳了起来。啊，原来是一个信差，王要召见但以理。我马上把信息传给但以理，而但以理就叫我马上离开到城外去，还叫我等过了下一个安息日才回来。
王啊，你召微臣来有什么吩咐吗？
是这样的，但以理啊，虽然我是一国之君，我却受人愚弄了。
啊，谁敢愚弄大王啊？
那表面上呢，你的对头人现在好像处于上风，但是呢，他们未必最后胜利的。从现在起呢，我要好好的监视他们，只要他们一有差错，我就马上把他们统统抓起来，让他们知道本王的厉害。
大王，你
他们个个都是心怀不轨的家伙，没有一个是好人，个个都该死。
大王啊，我还是不明白啊。
哼，在他们的眼中啊，你是一颗眼中钉，他们竟然利用我来除掉你啊。今天你大清早呢，天还没亮，他们就跑过来和我说，你已经触犯了马代波斯的一条新法律，必须受罚。他们实在太热心了。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，谁都看得出来啊。
大王，昨天晚上呢，莱西姆已经派人到微臣的家里窥探和偷听了，所以啊，今天你召我来见你，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啊。
哎，丹迪利，我不想看着你遭奸人所害，所以呢，哎，既然他们已经出手了，你有什么方法去应对呢？其实为什么你非要打开窗户祷告呢？关上窗户不就没事了吗？
我相信上帝是荣耀的大能的神，我这样公开的向他祷告是应该的，我不要暗暗的去祷告啊。
我承认过去我的确比较自以为是，太骄傲了，实在不好。我虽然身为一国之君，但是一个知己朋友都没有啊。我只要服侍我的官员和臣子，但是呢，但以理，你可不一样啊，我把你当成是我的朋友啊，你不能死，我会救你的。
王啊，如果能选择的话，我当然希望自己是安详地离开世界，可是想到那些狮子张开血盆大口把我又抓又咬，咬到皮开肉裂粉身碎骨，哎呀，其实我也是害怕的。王啊，请你和我一起祷告吧，求上帝保守我，让我能坚强到底，可以昂首挺胸地去面对死亡，而不是垂头丧气，像丧家犬一样趴着去行肠。其实死我并不害怕，我只是求上帝让我不要受太多的苦，最好让我一眨眼就死去，我就满足了。
我不确定到底大力乌王是否具备了很大的信心，还是他只想安慰一下但以理呢？他说了这样一句话：但以理，你一直侍奉的上帝会拯救你的。第二天一大清早，他就赶到狮子坑那里，大声地喊叫说：但以理，你侍奉的上帝有没有拯救你啊？叫他非常惊讶也非常兴奋的是，他竟然听到但以理从狮子坑里说话。 愿王万岁！上帝竟然差遣天使堵住了狮子的口，不让他们伤害但以理，因为但以理是清白无辜的。
各位臣民，各位乡亲父老，我有重要的事情宣布。从今天开始，在但以理的上帝面前，所有人都要存敬畏的心，因为他是一位永活的神，他的国要存到永远，统管万有。他施行拯救，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，他也救拔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，他是至高至荣的上帝。
王啊，你今天所做的事情，你的宣布都很重要，都会记录在历史里面的，将来会有很多的人知道今天发生过的事，也会认识你。我祝愿国运亨通，也但愿全能至高的上帝的荣耀借着你而大大的彰显出来。
在听刚才的广播剧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但以理并没有违背上帝，反而是因为他坚持信靠上帝，忠于上帝，结果他实实在在地经历上帝丰富的恩典，不只是死里逃生，也让身边的人都认识上帝的大能和荣耀。朋友，你的信仰生活是怎样呢？你会因为受到外在的压力不断萎缩你的信仰吗？还是你是愈强越强呢？希望无论我们所受到的压力有多么大，我们的信心也被锻炼，可以越来越强大。现在我带领你做一个祷告，求主帮助你做一个刚强的信徒。请你一句一句地跟我祷告好吗？全能的天父，荣耀的上帝，我要亲近你，我需要你赐我勇气和力量，让我面对各种压力的时候不会退缩，让我靠着你的帮助成为一个刚强的人，在压力之下继续坚持，继续成长，荣耀你的名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
惊动人心，每逢星期天为您送上圣经广播剧，晚上6点在良友飞跃台播出，晚上8点在良友一台播出，欢迎收听。